感谢神，让我们聚在一起敬拜他。愿各位在基督里平安。在现在新冠疫情泛滥的时候，人们的正常生活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，很多行业也都遭到了严重的打击，其中就包括体育业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太多人痴迷于体育运动。正常情况下，当我们打开电视，体育频道都在24小时播放各种赛事。就是现在到外面去，也经常能看到，或是跑步的，或是骑车的，或是踢球的。很多人在家就能看到家里人跳健身舞、打太极拳，或者用跑步机锻炼。我们上网看微信，随时就可能蹦出某个体育明星的广告来，卖保健品、卖运动鞋、卖运动服、运动器材或者其他的东西。体育常常跟健康、活力、快乐联系在一起，可以说体育已经充斥在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个角落。据统计，现在世界上的体育运动已经超过了8000种。就算对体育不感兴趣的人，也肯定多多少少有一些体育知识。中国大陆来的，有谁不知道郎平是打排球的呢？有几个不知道马拉多纳是踢足球的呢？有几个不知道迈克尔·乔丹是打篮球的呢？其实体育并不是现在才这么普遍，在古代就已经非常流行了。我们都知道奥运会早在公元前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。奥运会起源于希腊文化，最开始只有短跑，后来运动项目逐渐增多。在新约圣经时代，运动会已经非常流行了。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城市都建有运动场，经常举办运动会，运动项目也比较丰富，比如说田径比赛、拳击、搏斗、摔跤等等。新约圣经的作者们生活在这种体育文化当中，不可能不受影响，而圣灵也的的确确感动他们，使用了当时的文化来传讲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就学习一段使徒保罗写的经文，看看神用这些话给我们怎样的教导。今天这段经文选自《哥林多前书》9章19到27节，我给大家读一下。我虽是自由的，无人辖管，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，为要多得人。像犹太人，我就做犹太人，为要得犹太人。像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虽不在律法以下，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，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。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像软弱的人，我就做软弱的人，为要得软弱的人。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。无论如何，总要救些人。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。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凡教力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所以我奔跑，不像无定向的；我斗拳，不像打空气的。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19到23节容易理解，讲的是传福音。保罗是罗马公民，是自由人，不是奴隶。但他为了福音的缘故，宁可像奴隶一样服侍别人。保罗是犹太人，并且曾经是犹太教法利赛教派的人，对犹太律法非常熟悉，谨守遵行律法。但他信了基督以后，因为基督总结了律法，而与基督联合的信徒就不在律法之下，而是在恩典之下。保罗就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遵行某些律法了。律法以下的人，就是指犹太人。 当跟基督耶稣因信称义的救恩真理不相冲突的情况之下，保罗尊重本民族犹太同胞的律法、风俗习惯，甚至自己也遵守，为的是要带领犹太人信耶稣。没有律法的人就是非犹太人，也就是外邦人。在不影响救恩真理的前提下，保罗也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，不强迫他们遵守犹太人的礼仪，这是为了带领他们接受福音。保罗说："我做事并不是没有原则的，其实我遵守的是基督耶稣的教导和命令。"保罗书信里的教导很多都是引自基督的话，他强调，在遵守主耶稣教导的大原则之下，要尽力给人传福音，叫人接受福音，信主得救，得好处，蒙祝福。紧接着，下面四节经文，保罗用了当时流行的体育运动的例子来说明他这么做的目的。他不仅带给别人好处，自己也要得好处，就像运动员比赛获得奖品一样，保罗也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昨天晚上，我们刚刚庆祝了教会8岁的生日，很多弟兄姐妹朋友们都分享了在我们教会生命的经历，这很好。但是我们不能彷徨不前，而是要像保罗一样追求属天的神的奖赏。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感谢你带领我们教会走过了8年的时光。8年来，我们经历了各样的艰难困苦，也在神的恩典中得享饱足。我们一直都在坚持传福音，也蒙神的悦纳，一直祝福别人。主啊，在这个纪念教会生日的主日里，求主借着你的话，让我们看到你的意象，明白你的心意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继续借着你赐下的秋雨、春雨，忍耐等候，结果子，让每个人都愿意竭力做无愧的工人，在神面前得蒙喜悦。祷告，奉基督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今天我们学习的这段经文选自保罗给哥林多教会信徒们的一封信。哥林多是亚该亚省的省会，是一座大城市，是文化、艺术、经济的中心。哥林多每2年都举办一次大型的运动会，名叫伊斯特米亚运动会，或者叫地峡运动会。这是古希腊4大周期性的体育赛事之一。当时的影响程度可以跟奥林匹克运动会相媲美。运动会期间，很多人从4面8方来到哥林多参加或者是观看比赛，会搭建很多临时性的帐篷。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、建教会，待了1年多的时间。期间一边支帐篷、赚钱贴补生活，一边服侍神。所以很多人都相信，保罗在伊斯特米亚运动会期间肯定在那里工作过，看过比赛，对运动赛事很了解，说不定保罗自己就是个运动员。其实不少传道人都是运动健将，体育是我的弱项，但我也喜欢游泳、骑车、射击、下棋之类的活动。在今天这段经文里，保罗在讲了基督徒应该尽力传福音之后，马上用了2种体育比赛，跑步和拳击，来说明如果我们想得到神最大的奖赏，那个不能坏的冠冕，需要怎么做。我们的新生活开始于在基督里的灵命，然后持续到永远。我们必须像赛场上的运动员那样，追求成为得胜者，才能容神一人。这段经文里面，保罗告诉我们的第一点是，为得奖赏，我们需要训练自己。第一，为得奖赏，我们需要训练自己。哥林多前书9章24到25节，给大家列出来2种中文译本的翻译。 和合本这么翻译，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，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新汉语译本，难道你们不知道运动场上赛跑的人，大家都跑，却只有一个人得奖？你们也要存着夺标的心智去跑。每个参加比赛的人，在各方面都有节制，他们这样做不过是要得到会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到不会朽坏的桂冠。保罗时代的运动会就有竞赛项目，大家知道哈，跑步比赛都是一群人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并排同时开跑，然后按照到达终点的顺序排名次发奖品。但是当时只取一个名次，就是最先到终点的。发什么奖品呢？一个用松树的嫩枝叶编成的精美的冠冕。得奖者站在领奖台上，颁奖者给他戴上华冠，大家在下边欢呼歌唱，庆祝他的王者之尊，他打败了所有的对手。圣经当中还有谁被戴上了树枝编成的冠冕呢？主耶稣。冠冕是用什么做的呢？荆棘。他旁边的人也欢呼，但却是嘲笑。讥讽。保罗用这个例子说明，基督徒的天路历程就像赛跑，你必须全力奔跑才可能获胜。你传福音要尽最大所能的传，服侍神要尽最大能力服侍，然后才可能得奖赏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一群基督徒传福音，最后只有一个人才能得奖赏。但是神看重我们的态度。我们是不是愿意追赶在前面比我们更爱神的基督徒，还是对神的奖赏不在乎，甘于跟着后边的人为伍？这决定了我们将来的奖赏。现在的社会崇尚消费主义文化，人们习惯以市场逻辑作为消费的原则。我到哪儿去消费，都看这地方是不是能供应我最大的需要。最好的地方就是能最大程度地满足我们需要的地方，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大力地兴建购物中心，英语叫 mall，shopping mall，就是集购物、休闲、娱乐于一体的商业场所。一进去，几乎我所有的需要都被满足了，不用浪费时间去别的地方了，在这里消费就能得到最大的满足，省时、省力、省钱。我来就是享受的。这种文化的本质就是极端自私的、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。不幸的是，基督徒信耶稣之后，把这种文化也带到了教会当中来。但是，这种文化恰恰跟基督教文化严重冲突，因为基督耶稣要我们舍己牺牲，而不是凡事考虑自己的需要。带着消费主义思想的基督徒进入教会以后，产生很多的不满，因为任何一间教会都不可能满足他们所有的需要。这间教会有这间教会的强项，牧师讲道好；那间教会有那间教会的优点，他们儿童施工好。但每间教会也都有让他不满意的地方。要是把一间教会建成能满足他所有需要的教会，那就好了。带着自己的理想，有些人就开始努力了。我们教会这8年来很多次，有基督徒来找我，跟我说：“我们教会现在没牧师，你来吧，我们这边条件如何如何好。”还有人说：“强强联合多好啊！”我的回答一律是：“神没带领我那么做。”但凡有一次我同意了，今天就不可能在这里讲道了。你自己的孩子再不好，别人的孩子再好，你能不要自己的孩子去养别人的孩子吗？消费主义观念对教会不适用。 消费主义基督徒不是保罗说的赛场上的运动员，那他们是什么呢？前普林斯顿神学院院长、神学家约翰·麦凯称这类人为阳台观众。他们就像站在阳台上的观众，看着赛跑的选手们，悠闲地评论着他们的服装、动作、表现。他们是一群思想家、批评家、旁观者，跟比赛无关，当然也就跟奖赏无关。消费主义基督徒还有个名字叫 church shopper， 逛教会的。今天到这家教会坐一坐，明天去那家教会坐一坐，就是什么也不干。一个可能得神永恒奖赏的基督徒，绝对不会是赛场旁边的观众，而是运动员，并且是拼命跑的运动员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然后保罗接着说，凡教力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。新汉语译本译成：每个参加比赛的人在各方面都有节制。一个想获胜的运动员必须要进行训练，节制是训练的重要一环，饮食结构、饮食量、作息时间等等，都是需要注意的因素。世界足球领域里的现役球员，被公认最棒的有两个，一个叫梅西，一个叫 C 罗。C 罗是葡萄牙人，今年35岁，获得过无数荣誉，其中包括5次国际足联授予的世界足球先生称号和4次欧洲金靴奖。他的队友评价他说，他是我所看到的第一个雇了营养师、私人医生、个人理疗师还有厨师的球员，他们都住在他的房子里，几乎全天跟他在一起。接着他开玩笑说，不要接受 C 罗的邀请到他家去吃饭，他只会让你陪着他一起健身，随时随地的锻炼，保持肌肉，磨练意志，各种高强度的冲刺。 C 罗的女友是著名的模特，身材非常好。他说，我刚开始跟 C 罗一起健身的时候，我感到羞愧，因为他早上训练，下午还训练，而且训练量比我大得多，效果比我好得多，并且他生活非常规律，保证睡眠质量。现在他成了我最好的身材管理师。C 罗的饮食怎么样呢？一天5顿，少食多餐，主要以蛋白质为主，包括鱼肉、高钙牛奶、蛋白质粉和饮料、燕麦面包、豆类食品，辅以少量的牛肉和鸡肉。他天天这么吃，坚持了20几年。C 罗的胸围109厘米，大腿围61.7厘米，身体脂肪比例是7%。他的成功靠的是每天保持高强度的训练，对饮食严格的控制，以及身体各项数据长期的维持。成功者都需要进行良好的训练。基督徒也是这样。如果我们想要在灵程的奔跑中得到奖赏，严格的训练就是不可或缺的。首先，必须规律地参加聚会，听牧师讲道，上主日学课程，接受属灵的教导。就像运动员必须在饮食、在物质的层面上保持质量一样，基督徒灵性健康的基础是神的话，灵粮的够用、供应。其次，服侍也是灵命成长必须的功课。运动员不可能仅仅吃喝不运动，基督徒也一样。学习了很多知识，你不在实践当中运用，无异于纸上谈兵。更糟糕的是，知识的增长往往使人产生骄傲情绪。那些阳台观众常常是头脑充实的人。不少基督徒都有着丰富的属灵想法，却极为虚弱的属灵生命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坚持跑到终点呢？当然，团契交通、彼此相爱、奉献等等，也都需要在教会当中得到训练。 但是训练并不仅仅局限于教会里。有些基督徒觉得自己的训练是牧师传道人的责任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就像 C 罗，他当然需要优秀的营养师、体能师的帮助，但如果他自己不每天按时有规律的锻炼，是不可能成为那么优秀的球员的。一个想得奖赏的基督徒，也必须主动的、有热情、有计划的进行自我训练。每天的读经、祷告、与神交通都是不可少的功课。保罗说完了，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。接下来他又说：“和合本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”新汉语译本说：“他们这样做不过是要得到会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到不会朽坏的桂冠。”刚才讲过，赛跑得胜的运动员，他们的奖品是一个用松树枝叶编成的冠冕。虽然松树的材质持久性很强，但总有一天还是会坏的。然而对基督徒而言，将来我们得胜之后的奖品是不会坏的冠冕。在彼得前书5章4节，彼得说：“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。”牧长就是耶稣基督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神赐给我们的冠冕是永不衰残的，是极为尊贵的，是好的无比的。但需要特别小心的是，在比赛中，我们是有对手的，我们不一定能得到这么贵重的奖品，因为我们的对手并不希望我们得到它。谁是我们的对手呢？是其他的基督徒同路人吗？不是。那么是谁呢？魔鬼撒旦。魔鬼借着各种事情干扰我们，阻止我们往前跑，阻止我们跑到底，阻止我们得冠冕。下面还要讲到这一点。接下来保罗讲到了第二点，为得奖赏，我们要专注于目标。为得奖赏。我们要专注于目标，《哥林多前书》9章26节，和合本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。新汉语译本。因此我奔跑不像漫无目标的，我出拳不像打空气的。赛跑的时候，运动员必须一直向着终点跑才行，否则不可能获胜。怎么跑才能保证一直向终点呢？首先就是眼睛必须一直盯着终点看，闭着眼睛跑肯定不行，那样很容易跑到别人的跑道或者跑出界。中文有两个成语，百发百中，百步穿杨，都跟一个叫养由基的人有关。养由基是春秋时期的楚国人，著名的神射手，他的故事在《战国策》《史记》当中都有记载。据说养由基少年的时候拜一位老人为师学射箭，老人叫他先学一件事儿，练习目力，直到将树叶看成轮子那么大。于是养由基日夜锻炼看树叶，3个月以后真的练成了看叶成轮的眼力。老人然后又叫他学习看移动的物体成为不动。于是，养由基在他妈妈织布的时候，一直盯着纺织机上转动的线练习。3个月以后，也练成了看动不动的眼力。老人对他说：“你已经练成了。”于是，养由基向百步以外随风飘动的杨柳叶发箭，果然百发百中。这故事不知道真假，养由基肯定是有特殊的射箭天赋。但是他高超的射术肯定跟他对目标的专注密不可分。基督徒想获得属天的奖赏，必须也要专注于目标。那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？保罗上面提到了，传福音，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。在福音下，马太福音主耶稣的大使命28章19到20节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 我们教会已经8岁了，但是人数不多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传福音的人太少。传福音领人归主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努力的目标，不传福音，教会就不会兴旺，不传福音，基督徒就偏离了目标。所以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，明确目标，专注于目标，我们必须传福音。但是我们常常不能专注于目标，为什么呢？是我们的眼睛出了问题吗？是也不是，眼睛没有健康的问题，但却由于别的原因出了问题。什么原因呢？心的原因。申命记15章第9节，你要谨慎，不可心里起恶念，说我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，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，什么都不给他，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，罪便归于你了。人心里的意念决定了眼睛如何看。新约里主耶稣也曾经教导人不要贪财，在马太福音6章19到24节，耶稣说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锈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然后接下来22节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24节又回来了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这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。耶稣这里讲不要贪图地上的财宝，人的财宝在哪里，心就在那里。你把钱花在了地上的事儿上，你的心关注的就是地上的事儿；你把钱花在了神的国那里，你的心关注的就是神的国。一个人的心就像是他灵魂的眼睛，决定了他生活的全部状态。耶稣的比喻很有意思，他说你不能同时侍奉神和财力两个主人，那是分心。分心的结果就是偏离目标，也就不可能达到目标。很多人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，乌龟和兔子比赛看谁跑得快。刚开始兔子把乌龟甩出一大截，但这时候兔子的心里想，我这么卖力跑干嘛呀，乌龟在后边连个影都看不见，我不如先打个盹，等它上来了我再跑。于是就睡着了。结果趁这机会，乌龟朝着目标拼命地爬，等到兔子醒过来的时候，乌龟已经到终点了。兔子赛跑的时候分了心，就输掉了比赛。基督徒比兔子面临的挑战更大，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吸引我们眼球的东西。约翰一书2章15到17节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世界指的就是这个魔鬼掌权的黑暗世界。在这个世界上，神暂时允许魔鬼做世界上的王。我们要小心魔鬼的攻击和诱惑无处不在，很容易使我们分心。如果我们的眼睛关注的是世界上的各种事情，而不是传福音得天上的奖赏，就不可能遵行神的旨意达到目标。彼得前书1章13节，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保罗讲完赛跑，紧接着讲到了拳击。 可和本说：“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。”新汉语译本说：“我出拳不像打空气的。”当时的运动会也有拳击比赛项目，拳击运动员在平时练习的时候，常常假想面对不同的对手，应该怎么出拳，打什么地方，所以看着就像是打空气一样。啊，拳击运动员在那儿练拳，好像是打空气一样。保罗的意思说。拳击运动员的这种拳击练习，仅仅在他决定要参加拳击比赛的时候才有意义。如果没有实际目标，仅仅是练习，那就是打空气，徒劳无功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聚会，我们学习圣经，我们进行门徒培训，但如果不追求完成主耶稣的大使命，不落实在身体力行的传福音上，那就像是拳击运动员练拳一样，是没有意义的。主耶稣的大使命怎么说的呢？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耶稣没说你们在家待着，守株待兔就能使人得救。不积极主动的走出去做外展的工作，福音不可能传遍全世界。传福音是神为基督徒设立的人生目标，只有传福音的基督徒才能得到天国的冠冕。就像拳击，不参加比赛的拳击运动员是不可能得到奖赏。感谢神，在疫情期间帮助我们教会调整事工，也感谢神在疫情期间让我可以不再做别的工作，把全部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在了福音事工当中。现在晚上只要我有时间，就会骑着自行车出去，一方面是锻炼，一方面也是借机传福音。我骑车呀，都在西南区这几个小区里转，Terwilliger。Glen Riding、Windermere、Keswick。2周前的一个晚上，我在 Windermere 的住宅区里骑车，天气突然转阴，并且开始下小雨。我路过一个开着门的车库时，正好一位华人大姐带着两个小女孩在门口玩，她主动跟我打招呼。我停下来跟她聊天，我告诉她我是牧师，然后我把随身带的名片送给她。他是北京来的，在这边帮儿女带孙女，因为疫情无法回国，但在国内接触过福音，不过读不懂圣经。他听说我不在附近住，就主动请我到车库里避雨，啊，感谢神。我接受了邀请，于是我们在车库里聊天。后来他儿媳妇开车回来了，雨越下越大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，聊得挺高兴。还留了他儿媳妇的微信，后来雨差不多停了，我就离开了。上周一个晚上，我背着包，包里装着圣经和福音杂志，啊，骑车又到他们家那条街，正好赶上那位大姐带着两个孙女跟隔壁邻居一家在那玩儿，我把带的福音，圣经和福音杂志送给了他们，并且留了他们邻居的微信，然后我又往前骑。在一个公园里见到了五六家探亲的中国老人，我跟他们聊天，回答了一些信仰的问题，并且分享了我从穆斯林变成基督徒的见证，还给每个人都发了我的名片，感谢神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愿意，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传福音的机会，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出去传。基督徒不热心传福音有很多原因。其中一个原因是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，不知道如何传，心理上有恐惧感。马上从下个主日开始，我们主日学开设布道课程，训练大家传福音，希望大家都参加，会很有帮助的。保罗讲完了赛跑和拳击比赛之后，紧接着提到了第三点：为得奖赏，我们向着目标努力不放弃。为得奖赏。我们向着目标努力不放弃。哥林多前书9章27节，和合本说："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"新汉语译本："我却是严格操练自己的身体，使身体完全顺服，免得我把福音传给了别人，自己反而被淘汰了。"攻克这个词儿的意思是。对准对方的身体要害打过去， 叫得无法还手。很可能保罗在这里啊，还是在谈拳击比赛。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实际的意思就像新汉语一本翻译的那样，严格操练自己的身体，叫身体完全服从。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原文没有福音这个词儿，就是恐怕我传给别人。大家看，有些和合本圣经能看到这里福音两个字儿的下面有几个点儿的标记，意思是这个词儿呢是翻译的时候后加上去的，为了帮助读者理解经文的含义。那么保罗为什么不直接写福音这个词儿呢？因为传给别人也带有伊斯特米亚运动会的背景。在运动会期间，有一个传报人负责宣读比赛规则、参赛者的名字、比赛结果以及获胜者的名字和所属城市等信息。传报人也可以是运动员。弃绝的原因是不合格，这里的意思是没有得奖的资格。那么这里保罗的意思是说，基督徒既是福音的运动员，也是福音的传报人，我们不能只传别人的胜利，而自己没得胜，没得到奖品。所以我们就必须严格地操练自己的身体，使身体完全服从于我们争胜的需要。有人说，基督徒最大的敌人是自己。这话有道理。其实我们每一天都要跟老我争斗。在基督里的新人想传福音，但肉体中的老我却习惯沉眠于享乐安逸。在基督里的新人想追求属天的奖赏，但肉体中的老我却留恋地上的荣华富贵。这让我们非常的纠结，备受煎熬。就像保罗说的，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当觉得没法让身体服从对属天目标的追求时，很多基督徒就不再坚持，而选择了放弃信仰。先是从不读经、不祷告开始，然后不参加教会活动，然后完全回到自己从前的状态。基督徒属灵的旅程就像爬山，往上爬一节就滑下来一段，但只要坚持着往上爬，总有一天会到达山顶的。围棋也是一种体育运动，我从小开始就下围棋，对那些坚韧不拔的围棋选手非常的敬佩。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是日本围棋的黄金时代，有六位超一流棋手，大家称之为六超。其中最杰出的一位叫赵志勋，这是旅日的韩一棋手。他有很多绰号，其中两个，一个叫斗魂，意思是他胆略非凡，像一个斗士。还有一个叫七番棋魔鬼，也就是说下那种七局定胜负的围棋比赛，大多数都是他赢。1986年，日本，也就是当时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棋圣战决赛开始，是在赵志勋和另一位六超高手小林光一之间进行。棋圣战是七局胜负制，当时冠军的奖金相当于210万人民币，啊，天文数字。就在第一局比赛马上开始前10天的时候，赵志勋被一辆汽车撞倒了，受伤非常严重。在医院里经过了15个小时的手术，当他被推出手术室以后，讲的第一句话是：只要右手和大脑还能用，我就要参加比赛。比赛如期进行，赵志勋坐在轮椅上，腿上打着石膏来到赛场，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比赛。虽然最后以2-4输掉了比赛，但没有一个人觉得他是失败者。几年以后，有了世界性的围棋大赛。1991年，赵志勋打进了第3届富士通杯围棋锦标赛的决赛，对手是比自己小10岁的中国棋手钱宇平。当时正是钱宇平围棋生涯的黄金期，他是打败了几年前战胜了赵志勋的小林光一之后才进入决赛的。决赛如期举行， 但是在赛场上，赵志勋坐在其旁边等了一个小时以后，却等到了钱雨萍弃权的消息。原因是由于感情问题，钱雨萍情绪不稳定，担心自己的比赛状态，特别是要面对可怕的赵志勋，他没有信心赢。他以头疼为理由，用没有绝对把握，但是没和你下，你就不能说我输。这种自我安慰，放弃了他人生中唯一一次世界冠军的机会。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赵志勋气愤地说：“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作为一个棋手，我爬也会爬到赛场上来比赛。”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，还没进入传福音的赛场就被困难吓倒了，他们很容易就放弃了目标，他们不愿意坚持，他们觉得自己能力差。他们不相信坚持下去会发生奇迹。俗话说：“天道酬勤。”更何况神与我们同在，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我们。新冠期间，体育赛事暂停了，于是媒体开始回顾往事。最近 NBC 回顾了一个在短道速滑史上的经典片段。2002年冬奥会，澳大利亚选手斯蒂芬·布拉德贝里啊，Steven Bradbury，他戏剧性的获得了金牌。布拉德贝里是澳大利亚人，一共参加过4届冬奥会，前3届颗粒无收，但是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却发生了令他意想不到的奇迹。男子1000米比赛第一组预赛，他排名小组第三。本来被淘汰了，但是由于同组的加拿大选手犯规，他进入了半决赛。半决赛里面有3位选手因为互相碰撞而摔倒，他以小组第二名的身份进入了决赛。决赛里，一共5名选手比赛，他从一开始就在末尾，最后一名。划最后一圈的时候，前面4个人已经把他落下了十几米了，但是在过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，前面这4位水平相当的选手发生了碰撞，集体摔倒。就这样，布拉德贝里悠然划过了终点，拿到了金牌。这也是澳大利亚乃至南半球国家历史上夺得的第一块冬奥会金牌。当大家把这件事当笑话讲的时候，2019年一部讲述布拉德贝里故事的电影叫《最后站立的男人》（Last Man Standing）。出品了，人们才知道他能拿到金牌并不是偶然的。1994年，在一次比赛当中，布拉德贝里被一名选手的冰刀划破了大腿，割伤了全部的四头肌，失血严重，险些休克。就在盐湖城冬奥会之前的一次比赛中，他被一名摔倒的运动员绊倒，头朝下撞在了旁边的障碍物上，导致第4和第5节脊椎骨折。医生用4个别针插入了他的头骨，用螺丝和螺栓固定在了他的背部和胸部。他在一个特定的支架上躺了1个半月才康复。其实，除了2002年奥运会金牌，布拉德贝里还在1994年冬奥会上获得了男子5000米接力的铜牌，在速滑世锦赛的赛场，也在5000米接力赛上获得过金银铜奖牌各一枚。机会是留给努力的人。圣经教导我们不要闲懒不结果子，传福音领人归主肯定是困难的，但如果我们向着目标努力不放弃，就会有收获。保罗讲："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"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靠着神跟老我争斗，得神的奖赏。保罗说："我是攻克己身。"叫身服我，保罗是我们的榜样。接下来，保罗又说："和合本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新汉语译本，免得我把福音传了给别人，自己反而被淘汰了。"刚才说过，被弃绝指的是没有得奖的资格。那么，保罗是不是说传福音的基督徒可能会得不到救恩呢？不是，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五节，保罗这么讲：“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此外，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、宝石、草木、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奖赏；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所以被弃绝指的是没有得到本来应得的神的赞赏，并不会影响为主做工的基督徒的救恩。保罗不是试探神底线的基督徒，他拼命爱神，他愿意遵守神的大诫命，他想得到自己应得的最大的奖赏。所以在腓立比书三章的13到14节里，保罗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。”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每个基督徒将来都会得到神的奖赏，但是每个人的奖赏却是不同的，而这是跟每个人在地上为主的奉献决定的。我们想得到多大的奖赏呢？天上的财宝是不能朽坏的。神会赐给我们荣耀的冠冕，我们愿意竭力追求吗？我们一起祷告，感谢神保守我们教会进入了第9年的事工，在新的一年里，求神感动我们众弟兄姐妹，甘心乐意地摆上自己，顺服大使命，为主做工，热心传福音，也继续带领更多的人来到我们这里。信靠真神，一起弘扬真道，将祝福带给未得之民，追求得天上那永不能坏的冠冕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